各位，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来讲马拉基书，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。但是首先我要来谈一下所有旧约先知的一个问题，尤其是我们谈过的这些先知。旧约先知大多是预言以色列的未来，他们预言以色列的未来。但是到现在为止，国内外有很多的教会，他们从来不讲以色列的未来。这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大家对于以色列未来的预言有很多不同的看法，其实有三种看法。西方基督教教会的看法，我想大多是不同于我的看法。我前面在介绍旧约先知的时候谈过我的看法，很多应许讲到耶路撒冷的未来、以色列的未来、以色列在列国中的地位等等，这些应许真的会实现吗？对于这些预言的三种看法如下。第一种看法是认为这些应许是有条件的，以色列必须向上帝忠心以及顺服，应许才会实现。但是因为他们对上帝不忠心也不顺服，这些应许已经被一笔勾销，永远不会实现，因为条件没有符合。要让上帝的应许实现，除非他们顺从符合条件。可惜犹太人一直不顺服，而且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，所以有关他们未来的应许已经被一笔勾销，这些预言已经全部落空，永远不会实现。这些预言过去没有实现，未来也不会实现。所以有一些传道人从来不谈以色列或者是以色列的未来。第二种看法是这些预言是无条件的，不管情况怎么样，也不管以色列人顺不顺服，上帝的应许都一定会实现。这些预言没有条件，上帝既然应许，他会说到做到。但是这一派看法对于应许的实现方式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。接下来我来告诉各位这两种不同的意见。第一种是大多数人的看法，认为这些预言已经在基督的教会里实现了，这些预言已经以象征或者是属灵的方式在教会里头实现。这种看法就是所谓的取代神学，认为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，所有跟以色列有关的预言如今将在教会里实现，不过是在属灵上实现，而不是按照字面实现。所以我们会被带进天上的耶路撒冷，而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，多产和祝福的应许可以从教会的增长等等看出来。这种说法真的很有意思，我忍不住想调侃一下，因为所有讲到祝福的预言都适用在教会，但是所有讲到咒诅的预言却完全避而不提。我觉得这样读圣经很糟糕。旧版钦定本的以赛亚书把所有的祝福应许放在教会，而所有的咒诅应许都放在以色列。我觉得这是严重的偏见，可惜这是大多数教会的看法，认为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，以色列在上帝面前已经没有指望，我们必须传福音给他们，就像传福音给其他国家一样，没有别的方法。犹太民族没有未来可言，可是个别信主的犹太人可以像外邦基督徒一样拥有未来的盼望。很多人于是习惯把教会称作新以色列。问题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在新约圣经出现了74次，却没有一次是明显在讲教会。其中73次很明显的是指犹太人，只有一次的意思比较不明确。所以这不足以把教会称作以色列。我认为不应该把教会称作新以色列，新约圣经并没有这样称呼教会，这是属于第二种看法，认为有关以色列的预言如今在教会一一实现，不过是在属灵上实现。 所以这些预言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就已经实现。最后第三种是我教导旧约预言时采用的看法，就是那些预言无条件一定会实现，而且会按字面所说的方式在以色列实现，上帝说到做到。所以大多数的预言未来才会实现。第二种看法把全以色列必要得救解释成教会将变得完全，但是第三种看法认为以色列必要得救，所以这些预言的实现焦点放在耶稣再来，而不是耶稣第一次降临。这里有三种看法，你必须要想清楚你要相信哪一种。可是有一些关键因素在保罗的罗马书中提到，特别在罗马书11章中，他说上帝弃绝了犹太人吗？绝对没有。他们也许弃绝了上帝，但上帝没有弃绝他们。而上帝也在马拉基书中说我恨恶离婚。上帝不会轻易放弃一个民族，他一再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违背了我们所立的约，但是我绝不会违背这个约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今天还存在，就证明了上帝是守约的神，他们即使不信仍然是他的选民，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，他不会食言。各位，刚刚我所讲的是我的看法，所以这些预言的实现焦点必须放在耶稣再来。持第二种看法的人其实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再来。你问他们相不相信耶稣会再来，他们会说相信。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再来？他要来做什么？他们会说带我们去天上。可是你一死就会到天上，已经到天上的人他为什么需要再带回来？我们为什么需要再一次回到地上呢？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吧。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把已经睡了的人带来，好叫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再度活在地上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新的身体，在天上不需要新的身体，但是活在地上需要新的身体。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回来在地上得到新的身体呢？因为有个伟大的目的必须先达成，新天新地才会降临。我相信耶稣再来是为了在列邦中作王掌权，到时候我们都要高喊哈利路亚，世上的国变成了我们上帝和基督的国，而且基督要永远作王。以上是我的说明。现在来看旧约最后一卷书，马拉基书是旧约纵览的最后一集，我们已经讲了一整个系列，这是我们最后要探讨的一卷书。马拉基书的背景很像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，只是情况更糟，以色列人已经从被掳的巴比伦归回100年，但是他们的情况很不好，耶路撒冷仍然荒凉，而且住在那地的居民仍然不欢迎他们回来，那块土地仍然贫瘠，作物很少，收成也很差，经常有蝗灾，生活艰苦又危险。圣殿已经完成重建，但是比起所罗门的圣殿实在小得可怜。圣殿在西元前520年完成重建，如今许多年过去了，当初毁坏的城墙已经由尼希米重建完成，但是百姓还是喜欢住在城外。现在要想办法让大家搬进来住，他们还没有建造王宫，因为还没有王，他们有大卫的直系子孙，但是所罗巴伯一家人住在破旧的房子里，他不能做王，因为统治者还是波斯的官员，耶路撒冷还只是一个村庄环绕的山城而已，跟大卫的国完全不能比。所以百姓非常非常的失望，甚至感到万念俱灰，他们开始问这样做值得吗？我们已经回来100年了，我们要建造的国家在哪里？所以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，这也是现代人会问的，这个问题就是何必再坚持了呢？他们的生活安顿下来以后开始满于现状， 这种绝望的感受首先就冲击到他们的信仰生活。他们在被掳期间学会教训，知道不可拜偶像，他们再也没有去拜别神或是改变信仰，但他们的信仰变成一种形式。他们还是会去圣殿，但只是为了遵循传统。信仰变成一种形式，没有实质的意义，不再是一件重要的事。他们现在要寻求的是在宗教活动上希望可以花最少的时间，还有花最少的金钱就可以交代过去。在圣殿奉献的时候，希望用最低的金额，像是给小费，不像奉献。其实你在信仰上付出的越多，收获就越多。同样的，你越少灵修，收获就越少。所以在先知马拉基出来服侍的时期，祭司做这份工作只是为了糊口，他们不在乎有多少人来参加仪式，只要做做样子能够过得去就好了。恐怕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，他们忽略圣经的教导，漫不经心的举行仪式，敷衍上帝，好像给上帝一个交代就可以了。他们不再献上最好的，只是做做样子而已。这不但影响到他们的信仰生活，当你用这种态度看待信仰，你的道德生活也会开始受到影响。情况果真如此，你一旦说何必在乎上帝，很快的就会说何必管什么道德呢？简单的说，如果上一代说何必在乎上帝，你相信吗？下一代就会说何必做好人。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看见这个现象，因为许多人离开教会到现在已经三四代。有一次我去一家工厂的交易厅向那里的男人讲道，讲完后有个人站起来挑战我，他说我不是在吹牛，你去问那些工人，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会找谁帮忙？他们一定会说找我，我不是在吹牛，这是事实。你去问我所有的邻居，他们遇到了麻烦的时候谁最有办法帮忙他们，他们一定会说是我。我不上教会，不读圣经，也不祷告，这你怎么解释呢？他等于是说我不上教会还是跟基督徒一样是个好人，你怎么解释？他说我懒得理上帝，但我是个好人。当时我只能求圣灵给我智慧来回答。我说你的祖父上教会对不对？你的祖父会祷告，会读圣经，对不对？他说对。那我告诉你，你的孙儿女不会跟你一样，因为不能把上帝传给下一代，就不能把美德传给下一代。祖先的信仰只能够撑两三代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当上帝消失的时候，美德就会消失。这是马拉基的发现。他发现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，拼命赚钱让自己享福，奉献给上帝的钱则是越少越好。他们变成生意人，犹太人很会做生意，他们知道在安息日做生意不对，你猜他们怎么做？他们就把市场盖在城门外，这样安息日就可以营业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消费主义至上，这严重影响到了家庭生活。先是觉得不必忠于上帝，再来就觉得不必忠于妻子。尤其当妻子老了，不再漂亮以后，为什么不换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呢？当时他们就是这样，这样的情况再度上演。而且当时的女人不够，因为归回的大多是男丁。既然女人不够，那么娶外邦女子也没有什么不对。所罗门当年也娶外邦女子，我们为什么不行？他们不但离婚再娶，甚至违背了上帝的律法，娶了外邦女子。所以耶路撒冷城中有许多被抛弃的妻子，当时没有什么社会福利，他们的日子非常苦。孤儿寡妇和被抛弃的妻子，时机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代罪羔羊，找个人来顶罪。我们有一个代罪羔羊，就是政府。 把政府当作戴罪羔羊很容易，我们总以为政府有的是钱，其实他们哪有很多钱，政府的钱都是跟我们拿的。我们以为政府有用不完的钱，一天到晚怪政府不把钱花在这里或那里，好像政府有的是钱，怎么花也花不完。我们又要政府减税，又要政府多编列预算，这实在不公平。但政府是个合适的戴罪羔羊，每隔4年就可以换一个政府。以色列人没有政府可以怪罪，所以就怪到上帝头上，一切责任都推给他承担。他们说，既然上帝不管我们死活，我们也不用理他。听起来冠冕堂皇。他们说，上帝不爱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也不必爱他。我们不相信上帝爱我们，看看我们的情况就知道。你看看，我们得照顾自己，他已经遗弃我们，所以我们最好自求多福。他们对上帝的批评有两方面，第一，上帝没有给好人奖赏，第二，上帝没有给坏人惩罚，所以何必理上帝呢？这听起来很像现代人的写照，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心态过日子，他们不想去理上帝，因为觉得上帝漠不关心，不管他们是死是活。他们觉得上帝并没有赏善罚恶，所以何必遵守上帝的律法呢？违背他的律法有什么不对？马拉基来了之后必须解决这个情况。他的预言都是散文而不是诗。我认为这一点代表事态严重。这表示上帝对他的子民已经没有感觉了。事实也正是如此。上帝对他的子民已经没有感觉了。接下来400年的时间，上帝不跟他们说话。这是他最后的一段话，语气冷淡，没有感情，不是感性的话，而是理性的话，是语气冷淡的论述。先知马拉基有一点很特别，他跟百姓辩论，他的信息被百姓炮轰，因为他的信息是在炮轰百姓，他的信息让百姓很不高兴，因为他基本上是说，你们是这一切的祸首，不是上帝先不关心你们，是你们先不理会上帝，这跟哈该的信息很像。马拉基说，你们先不理会上帝，所以上帝才不理会你们。上帝对人的情况就是照这个原则来反应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就说，人放弃上帝，所以上帝放弃人。很公平，不是吗？一个国家如果放弃上帝，上帝就会放弃那个国家。在所有不相信有神的国家中，英国竟然排名第二。读者文摘做了一项信仰调查，调查各国人民相不相信有神，结果发现日本是最不相信有神的国家，英国排名第二。身为英国人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们的国家在不相信有神的国家中排名第二，大家根本懒得理上帝。既然人不理上帝，上帝就不理人。没有上帝的结果呢？暴力开始出头，人心变得自私自利又骄傲。马拉基说，是你们先不爱上帝，先不理会上帝，是你们先离弃上帝，他一向以恩慈对待你们，你们却不理他，现在他也受够你们了。你们根本的问题出在不爱他，也不相信他。百姓听了这番话很生气，他们不断的抗议，说自己无辜，我们不像你讲的那么坏。他们觉得受到侮辱，恼羞成怒，于是就跟马拉基辩论起来。你说我们不理会上帝，这话怎么说？你讲清楚。这很像耶稣所教导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。他说，我在监里，你们不来看我，我饿了，你们不给我吃。他们说，我们哪有，我们没有看到你在监里，没有看到你饿了。他说，你们看到了，因为我就住在我的弟兄里面，你怎么对待我的弟兄就是怎么对待我。百姓在这里的回答也是一样，我们哪有不理会上帝，我们哪有不爱上帝，我们几时不关心他了。马拉基就一一讲清楚， 他的整段预言是个辩论，指出百姓的所作所为。他们怎样先不理会上帝，所以上帝才不再理会他们。这是马拉基书的背景。马拉基书有五个特点，这五个特点非常的有意思，在这里我先大略的提一下，等到下个单元再仔细说明。马拉基书有五大特点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上帝在这卷书中说的话多过其他的小先知书，在55节经文中有47节是上帝亲口说的话，比例很高，85%是上帝亲口说的话，这种比例在先知书中是最高的。第二，我们不知道讲这段预言的先知叫什么，你以为马拉基是他的名字，其实这不是一个名字，马拉基的意思是使者，这也许是他的名字，但这名字在旧约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，不过倒是经常使用，他在书中用了先知、祭司还有王的使者这个词，所以他只是一个不具名的使者，一个无名小卒，把上帝最后一段话传给以色列百姓。第三个特点是，这段对话是先知和百姓针锋相对的辩论，他被攻击12次，百姓说，但你说，但你说，他们跟先知辩了12次，一直打断他的信息，说你讲的不对，你夸大其词，你把我们说的太坏了。马拉基必须一一回答这些抗议，而他也很有力的回答了。第四个特点我说过，这卷书都是散文，没有诗，因为上帝已经没有感觉了，枯竭了，感觉枯干了，对他的子民感到筋疲力尽，所以接下来400年他完全沉默。你需要了解上帝这个时候的心情，换作是你，不会觉得受够了吗？让他们被掳又带他们回来，现在他们却不想理会上帝了。第五个特点是，马拉基书是上帝最后一段话。基督教这样安排旧约书卷的顺序也许有道理，因为这卷书确实是上帝最后一段话，他最后讲的两个字是咒诅。直到今天，犹太人每一次在会堂读马拉基书，也会读最后一节，免得他在遍地施行咒诅，然后他们会把上一节再读一遍，就不用以咒诅做结束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他们刻意避免用上帝最后讲的两个字来做结束，重读上一节经文，希望有一个比较快乐的结束。你去会堂听他们读马拉基书就知道了。所以马拉基书是上帝给以色列民的最后一段话，接下来他沉默400年。现在要来看看马拉基书的大纲，我们先来看第一点。马拉基宣布说，上帝爱雅各，恨恶以扫。今天有多少重大的纷争起源就是这段历史，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源自以实玛利和以撒，这里的冲突源头来自雅各和以扫这对双胞胎。我要先讲一下圣经中的爱和恨，意思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爱和恨，我们经常误解这里的意思。爱一个人就是照顾他，为他的最大利益着想，重点不是喜爱这个人。圣经中所谓的恨一个人是指不照顾他，不为他的利益着想。耶稣说，你们若不恨父母，就不配跟从我。他的意思不是叫你要去怨恨父母，而是叫你要看重耶稣胜过看重你的父母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不然会误解意思。而且上帝不是在讲过去的雅各和以扫，而是在讲以色列和以东这两个国家，提醒他们过去几百年来他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以色列着想，而且他已经惩罚了以东。这才是上帝的意思， 他不是在讲古早时代的事，而是在讲过去几百年的事。他指的是当年巴比伦人来掳走犹太人，摧毁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住在约旦河东岸山上以扫的后代以东人乐坏了，他们来落井下石，高呼万岁。他们说以色列人完蛋了，以东人他们来抓住犹太婴孩的脚跟，把他们的头摔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。以东人在巴比伦人入侵的时候趁虚而入，是这件事。以色列人在被掳期间写了一首非常悲哀的歌，歌词我没有办法一字不漏地背出来，但是大致上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席安的歌呢？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我也不能忘记耶路撒冷。你们都晓得这首诗篇最后一句说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，指的是以东人。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，不只有巴比伦人入侵，以东人也趁虚而入，以扫的后代和雅各的后代为敌，从此以后上帝惩罚了以东。各位，再过几个月我们有几个人要去佩特拉，那是以东人过去居住的地方，如今是荒凉的废墟，那里就是希尔山。以扫的后代曾经定居在那里，后来上帝带领阿拉伯人来把他们赶走，他们不得不迁居南地沙漠，那里根本无法种植作物，只能像游牧民族一样到处流浪，想尽办法糊口。所以西乃半岛的南地沙漠后来改名以东，他们必须在西乃沙漠中流浪讨生活。以东人被赶出壮丽的佩特拉城之后就是这样的下场。上帝对以色列人说，以扫是我所恨的，他们怎么对待你们我就怎样对待他们，你们要记住我那样爱你们，我没有看顾他们。各位知道吗，希律王就是以东人的后代，希律是以扫的后代，他说服罗马人把以色列卖给他。耶稣降生的时候刚好希律做王，他是以东人的后代。各位，历史的发展很有意思，不是吗？上帝在马拉基书中的意思是，想想你们怎么绝处逢生的，看看以东人恶待你们之后的下场，再看看我怎样对待你们，我爱你们，我恨他们，你们应该感激我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向上帝发怨言的时候，想一想他怎样对待别人，再想想他怎么样对待你，你就会很喜乐。马拉基就是以这个为出发点来指控他们不理会上帝。我们下个单元再继续来谈。